第六去或者以此因成立。第十一益处起，在上一次的时候有约略的说了几句，那么今天呢这个继续讲解了，就结合这个下面的文意开始依这个道理做观察，展开啊相关的解释。有时候要是没有一些辅助性的说明，我们直接来看这一段文呢，就会想的有一些困难，没有这个容易。下面若执诸行往余处去，往余处明去者不染。那么在要正论述相关的层面的时候，就将这个总意先标示出来，要讨论的要讲的到底是什么。就好像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一开始这个基本性的观点就没有予以阐明，没有说清楚，那么争了半天呢，我说我不是这样讲的，那岂不是这个一路的观察了，都已经是这个偏离了原来要说的意思，那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所以这里是基本的意义就是解释了这个去的含义，如果不做刹那生灭观，没有如实升起阴阳无常观的人，他会有内进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诸行就是变化的诸行，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就是诸行的长势，色受想行识五样东西五蕴，比如说一个人来了，一个人去了，那么他从某个地方走过来，又这些事情办完之后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有来有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来去是怎么样呢，就是依托于这个人来说的，那么这个人就有他的身体高矮胖瘦男女老幼差别，那么也有他的这个感觉感受，比如说他是这个喜悦的来的，还是愁眉苦脸的来的，很不开心的来的，那么就是他的感受想法认识，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是诸行这样的来去。那么不做刹那生灭观察的人，他就会执着诸行往余处去，就是说这一堆的色受想行识，从这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这么样的一个想法叫做去。那么这个合不合理呢，是不是真的如我们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观察了，就是跟事实相对应了，跟事实符合了，所以这里展开剖析阐述的时候，先接读这个宗义，就是不然，貌似如此，实质上并不如此，并不是说这个人现有的五蕴走到这个 另外的地方能够去了，没有这样的可以能够去，这个只是大概的印象形成的错觉，那么这个地方进一步就从理论上、理性上进行剖析、揭示、探讨这件事情。我今问汝啊，我现在来问你，诸行去作为起矣，将诸行往于处，为不起，将诸行往于处。那么这里就是两种情况。这个一种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诸行色受想行识啊，那如果讲行的话，一五蕴就可以概括一切行，所以五蕴是有为法的范围啊，所以我们也要对佛法的一些这个基本义啊、基本法相呢，这有认识啊，你才不至于说这个偏得太远，然后没有弄清楚，条理不清，思辨上呢含含混混，才不会如此，讲的东倒西歪的才不会这样子。那么这个诸行它在这个去的行为里面，这个去的这个事实里面，它是起矣，就是为诸行去做，这个做的话是一种造作，我们来和去都是一种造作。那么这个去的这种造作是为起矣，就是它起了之后，就好像我起身从凳子上坐起来了，从床上爬起来了，那么这个是起矣吗？那我是从这个地起了之后，这个相应的整个色受想行识去到别的地方，比如说他从房间到大厅，那是说这个起坐这个去的这个作者，这个去的这个诸行起了以后往于处呢，还是说不起，就是不起将诸行于往于处，就是他不起啊，就能够让这个诸行到那个地方去，就是两种情况，就是一种去做本身，这个起，一种呢是不起，然后引领种种之行到另外之处，那么就是这两种。那么基本的层面上来讲呢，要符合去这件事，肯定是要从此处到彼处，就是由此处行呢往于处行，这个是必然的。那么从这个主体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去的这个做的角度上来讲，它是起还是不起，就问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就开始呢解说，就是开始解说这个诸行呢，这个去做，这个起的这个行为，因为诸行一般动态的五蕴本身是做一个观察，然后具体到事实来去又是一个相应的行为，那么实质上怎么样来讲呢？离开了诸行没有另外的做，做的本身去没有另外的去，去的本身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而已， 只是我们人呢，他不假观察的时候，不深入观察刹那生灭的这个当中啊，他就产生一种落差性的颠倒认识、错乱认识，感觉上有一个主体作为承载，然后行动上有趣的行动啊，就是有来去的这个存在。那么这里就拷问了啊，假定如你所说，是有一个所谓的去，就是说，这个诸行往于处去这样的一个主体，那么从道理上讲，它是不是如此的？若其已将往者，此处其已，余处不起，此即是住。那么如果是起的话，那就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从这个地方起，带诸行往余处，与诸行一同往余处，那么这个此处起矣，那余处就不起了。那么从这个去做的本身来讲呢，那就是住，那就是住，而言去者，是以相为，那么你从这个房子起，然后跟诸行一同到大厅，那么其已从此，这个呢到彼，就是此处其已往余处，余处就不起了，那就是说怎么样呢？厅里面这个就没有了。那么从起的本身，从去做的本身来讲，它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参照的了？就是从好像一个东西啊连根拔起来了以后，那么原来你本来是要以这个地方为参照的，现在这个地方没有参照了，就我们想一个人的前和后一样的，要他站在前面，站在后面，那一定是有这个中间的一个标准才能够站在前面站在后面的，就像我们量尺子，你一定是按住某一头，然后把这个线拉，拉了多长一量，有多长多长。假如说这一头你没有按住，它往前面移动了，或者往后面移动了，你这个尺子能够量得住了吗？你这个尺子就量不对了，量走样了，量不标准了。那么这里就是讲呢，你这个起去的这个动作，它起矣，将往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起矣将往这个余处，那么这个此处起矣呢，余处不起，那么它就不往于余处。怎么样能够说它是去呢？所以它本身并没有去，所以这个就是住。而言去者，是亦相违。那哪有去呢？所以如果他起已往于处，从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就没有所谓的来去。我们说来说去，说前说后，它一定是要有相应的定位点才能够说来去，没有定位点的说什么来去呢？没有什么可以说来去的。就好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一下子啊，思维不到的时候，只能经过一些比拟一些事情来参照性的理解这个层面，就好像在一堆这个沙子里面，沙漠里面， 那么你漫漫无边际的走，不管你是走到哪一个定点，在哪一个位置，周围都是茫茫然一片沙子。你说你是往东走啦，往西走啦，往哪个地方去啦？还是说你绕了一个圈又到了你的原点，一步也没有移动？当你缺乏参照的时候是不可说的。所以这个其义将往的呢，这个它只是此处而已，并无益处，不能够谈益处，没有益处可谈。因为这个将往诸行跟去做这个本身就是同一位置，那就可以说是住，就不能称为去，跟去意相违。这是一种这个意思，这个解释上，这个是这个相违背的，是不通的，本身是矛盾的。那么另外这个若不起将往者，不起则本无来去，而言去者此语无意义。那么前面这一说之后呢，那么就要确定来去这个造作这个行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个去做就是不起，它不从起，它不从此处起往于处。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将往者不起将往呢，那就往到往去某一个地方呢，有种种诸行呢。那如果不起，从不起的本身上来讲呢，本无来去，那这样不起岂不是就没有来去了？没有来去怎么能够谈去呢？本身是又说去的，可是你不起而往你不起而往去余方，往去余处有住行，那不是本身就是住了？所以起去也是住，不起还是住，所以此语无益。你这个说了没有这个对应的意思，没有对应的事情，所以是虚语，离开事实而有的，跟事实不相应的，所以此语无益。又复又复又进一步就做思辨。又复若诸行去作住此处，即作所作令诸行去，是亦不然。那么要补充解释了。所以你这一说之后，对方他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一说啊，他回不了话了，不知道怎么样来答复人家，窘住了。那么在这些思辨过程呢，过去这些应对啊，他们都是相应有很多的这个条理道理来反复进行辩驳回复思辨的。那么他就补充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去做这个去呢，他固然是住在此处，如果不住在此处呢，你就没有参照，就不可以说来去的差别。所以它是有住在此处，这个去做本身呢是住此处。那么之所以还是有去的这个内涵，还是可以说有去，那是有住此处诸行啊，做所作令诸行去，就是说让这个诸行去，这个去做本身，去做本身，去是一个造作嘛，去做本身不去，但是呢，它能够令种种诸行去， 这样总是可以吧？那么既有趣的含义，又有趣的事情，令诸行趣，所以不是无意语，不是无意，是意不染，这也是回复，就是说你这样补充解释啊，也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的。住则不得道于处故，故诸行道于处，方作所作。若诸行道于处，方作所作，是亦不然。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去做，他是住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住在这个地方就不到余处，不到余处的话，这个住行呢，怎么能够到余处有作所作呢？若诸行到余处，方作所作，就是说要诸行去余处，才有这个造作，才有可得。你不能离开说诸行相应的存在，相应的活动展示，另外来说所谓的去。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任何安利都可以，那就不存在说要对应于这个诸行来讲。所以是亦不然，无有离去，而有诸行道于处故。若此处住，若于处住，离住行外，毕竟求不可得故。就是说呢，如果说住，那就不到于处。那么如果到诸行呢？如果诸行到于处呢？做所作呢？也是不一样，就是没有这个离去，就是去这个造作，这个去本身这种活动，另外有所谓的诸行啊，往于处。我们说这有情从凡到听，能不能说这个行为当中，这个去当中离开有情诸行，离开有情本身？没有办法离开有情本身，没有办法离开有情之行来说。所以无有离去，而有诸行道于处故。就是没有这样的，因为你所说的来去等事，就是依诸行说的。只是后面再进一步要解释，就是说不可能是确定为去是一个存在体，它就只有诸行变化本身而已。若此处住，若于处住，就是不管是说这个不起的此处住，还是说起的于处住，就是你不论哪一种所谓的假定，离诸行外，毕竟求作不可得。就是说去本身是一种造作嘛，说成住坏，这个生住异灭，这个来去相应都是一种造作，它属于行的一种。那么这个行外求作，求得到吗？就是毕竟呢求作不可得。是故不应诸行相续而有去。所以我们讲呢，此处这个灭，彼处生，此处去，彼处往，等等等等，都是依生灭相续的这个事实来讲的。 离开生灭相续本身无所谓哪一去。举例来讲啊，我们说一个人呢，容易把这个人把这个友情固定化了，所以就会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承载体，有一个承载体才会形成逻辑上的这种思维缺陷，相似的来看事物，错误的来想事情，就觉得有诸行，觉得有这个去做，所以才会形成说这个去做呢，它要起然后带诸行，或者不起带诸行，其实这个都是戏论，不符合于事实的戏论。那举例来说，我点一个油灯，油灯比较原始一点啊，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没点油灯了，但是说这个呢比较好意会到。那你要打个手电呢，那感觉又不一样。那么这个油灯呢，你从房间点到厅里面啊，那么这个油呢不断在燃烧，它也在减少，所以你在房间里面那个油灯这个灯焰是不是能够到厅里面，它到不了那个厅里面，它刹那刹那刹那在燃烧，它怎么样到了呢？那你说这个当中是不是又有一个火焰，有一个灯焰还在你房间呢？不是的，当你到厅里面的时候，房间里面没有照亮了，黑暗了。当你从这个厅里面拿到房间的时候，这厅又暗掉了。它这个相续的灯焰光明在房间燃烧，就照亮房间，在厅里面燃烧，就照亮厅里面。那么这个来和去呢，是我们不如实观察灯焰本身，觉得灯焰本身是一个存在体，才会以这个基础来建立灯焰从房间去到厅，或者从厅去到房间，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里要打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事物上做了层流感，形成了错觉，拉开了距离。所以这个去做这件事情呢，不易诸行相续，就是诸行相续本身，所以是这个易处体呢是刹那变化，作去即无体，则刹那一成。这个去有没有体呀？去你依道理来寻思来思维是没有体的，它是我们假定的。在这个看不出来变化的这个时候，令它做一个参照。所以实无来去可得。所以你看卷中观里面，对于生的破除，对于灭的破除，对于来的破除，对于去的破除，都是以刹那生灭因缘这个来做正观。对峙于这个众生戏论颠倒的这个错觉认识，把这个错觉认识把它洗净了，那么才显现出来去的事实，生命诸行的事实。若汝言若实无去，云何世人见去？应说犹无见相续，假说明去，实无去体。那么对方就问了，你这样剖析啊破除啊固然是很有道理啊，也站得住脚啊，确实很坚实。实际上呢谈不上什么有来有去，这真正确实而言呢不存在一个实体性的确定存在的这个呢所谓的去的体。那么世间的人在生活层面里面 都是有去的概念呢，看到人来了，看到人去了，今天某某去哪了，明天某某又请假，去了很远的地方了，当然去了去，不管去到哪里，还是在地球上了啊。那么这个都有这样说，那么怎么样讲呢？一如实的因缘正观，因说由无尽相续，就是刹那刹那前灭后生呢，这个相续无间。假名而说，假立而说，就是观察不到，就好像我这个桌面，我说是平的，我说是直线的，那是假说。如果拿个高倍的放大镜啊，显微镜啊，那就一看，这个桌面就不平的，它也不是一个线的，就看什么要求了，那么这个头发，你看拔下来啊，它是一个长条的，细细的，那么一拉是直的，表面呢是有点光滑的，那这个是一般的触觉感觉。那如果是拿个什么？显微镜，什么去照的时候放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它哪有光滑了？它不光滑的，头发这个不光滑的，它上面有扣扣洼洼的，很粗糙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相续假名，所以这个才是事物的真实层面，是以佛法的因观呢，升起正观呢，就是要结合诸行，结合事实，依理依量进行推寻，你不是圣者，已经直接见到了真实了，没有落在假象里面了，这是我们都在假象里面打转，所以需要一个了解认识思维，然后静静的契入相应，所以这个说明去实无去体，找不到去的。若汝言复有何因诸行得相续去，应说因缘无量。那么这个时候进一步又问呢，这个诸行呢没有实体呀，它怎么样形成这个序呢？我们一般做事件的事件总有一个实体嘛，就是比如说这个工厂厂长，一个这个农场农场主，这个一个人个体，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那么他总是要有一个发出者，似乎就要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不然怎么样讲呢？你说去。去也没有提，去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依托，那么这个诸行因缘呢，既定如你所说是无间相续假立而成，那么这个怎么样成熟的呢？应说因缘无量，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因缘，这无量因缘。那么下面就结合现象界一种种事说此去的相续因缘，有心力自在如威仪等去，有树叶自在如中阴中去，有手力自在如放箭致死去，有衣者自在如乘车乘船去，有死力自在如风吹雾去，有肢体自在如昏性棒去，火性散去，水性下去，有树立自在如一昼一耀在空而去，那我先说一部分啊，后面还有好几样，那么这个说相续怎么样呢？这个形成呢，这个前面后生无间相续了，那么就说依这个人来讲，心力自在有威仪等去，就是说我现在也健康，也不是说情绪不好，那么我心里面想去超市， 我想去路边，我想去公园，那就去了。那这个是心意自在，这有威仪里面的去，行住坐卧嘛，来去嘛。那么这个树叶自在的去呢，是怎么样呢？是中阴身呢、啊。死了之后啊，死了之后一念无明呢，相续了。相续的话就有中阴现起。假若投人胎，就是人的中阴啊，一个小人的样子。那么说投牛胎，这一头小牛，投蛇胎就是一条蛇了。那么就是一团光了啊，那么是中阴身嘛。它是化现的，化身的微细色。对于这个物质啊，这个铜墙铁壁啊等等是没有障碍的，可以穿过去的，这个是中阴。那么中阴是由于前面业力的关系，所以延续下来就是中阴身啊，中阴身呢就没有投胎之前呢飘来荡去啊，飘飘飘。那假设他跟地球上的姻缘呢成熟了，他可能就从他方数不清的世界投身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这里了。那么他怎么来的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怎么去的地球上呢？这个就是树叶力量。还有比如说手力自在，放箭投石。这我们放箭呢，那过去古代都是弓箭的啊，这个一拉弓拉圆了，手一放箭就射出去了。那么射出去了，这个前面后身呢，这个去的这个相续啊，是不是要有一个体啊？你在后面推的这个弓箭才走？不是，它就是因为弓的弹力，形成了投放的这个趋向，逼死的箭必须往前走，它一定往前走。当然呢，射箭它总是有个距离的啊，你射100步的，射50步的箭，那就是去到50步了。那么扔石头也是啊，扔石头砸啊，扔过去，这一扔，你的手放开了，石头你如果还要手抓着的话，以为去有一个体的话，那么你这个石头怎么出去的啊？石头就去不了。所以你这个石头投出去的是一头，那石头就往前飞了，这个就是去了。请问你这个手还要不要去啊？手不要去了。你手去了，那这个石头，所以前面就比拟呢说，这个去坐，将诸行往于处，它是起还是不起？起还是不起呢？它就是因缘力，因缘力，那么还有依止自在，就是乘车啦、乘船啦、坐的船，现在是坐火车，以前呢坐个马车，赶着个马，或者是一个水牛、小黄驴啊、小毛驴。走走走，拉着你的车子，你没走啊，车子走了。那他跟你本身体呢，还有坐船呢，以前是坐轮船的啊，这个从中国到英国到美国到这个阿根廷，一走几个月，一个多月、三个月、四个月的，很慢，当然现在快一点点，最快是坐飞机，坐飞机快。那么还有就是死力自在呢，这是什么呢？风啊，吹啊，墙上的草嘛，一吹两边倒，那么再一吹上了天，吹跑了，那这个是风力吹雾，死力自在。那么自体自在呢，就是说这个风的性啊，荡去，这个风啊，它就是有冷热气流这个变化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对流的力量，这一下子风也是很厉害的，这个大风、龙卷风等等，十几吨的石头都可以飘起来，车子都可以把它吹到空中去，看起来空呢，一点力量都没有，但是这个风一对流就厉害了。那这个火性呢，往上走，烧火这个力量都往上走，水性呢是往下走的。这个水往下走，火呢往上走。这个树立的自在是怎么样呢？就是古代现在都还是有的，就是说念咒啊，还有某些药啊，就是能够腾空而起，飞到空中去。这个咒一念啊，飘到空中去了。这个药一吃到空中去了，吃药到空中去了。 这个树立自在，虽然是说少分，但是这些事情都存在的，所以怎么样讲说去，从事实上它没有体，可是还是有去呢，就这样的，一些自然界也好，有情界也好，种种都存在的，有磁石自在，能令铁去，有通力自在，如胜通去，如是等有无量因缘，能令诸性相续，假说明去，是亦因之。那么接下来就磁石磁铁，那么这里你放块磁铁，周围假设有个什么钉子啊铁板呢，它就吸过来了，那如果是个石头它就不吸了，如果是一块铝的它不吸了，你的鞋子它不吸走了，但是只要是铁的它就吸过去了，这个磁铁的自在力，通力自在呢，这个如胜通去，通力自在就是指神通力，就我们现在讲物质什么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那这个是相对世界里面，那如果说真正有这禅定力，有神通力，那么这个它光想水又出现，水就出现了，它光想这个这个桌子啊又往前面飞了，桌子就往前飞了，这个就是通力自在，如胜通去，就好像坐船一样的，你看现在这个机器起重机几十吨的东西，这一钉一拿就起来了，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通力自在更加，如是等无量因缘，就是说我们讲去的这件事情呢，它只是相续假名因缘显现，所以除了这个变化刹那生灭的行之外，没有另外所得，没有另外所得，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去的含义，所以称为去过，不是我们去过哪里，这个去过这里是讲就像跟前面讲住过一样的，它是一个有为法，本身是无体性的，找不到所谓的住，也找不到所谓的去，这个去呢它也是刹那灭，所以才能够成立为异处起，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第六因，说完了，是因之，我们要好好把前面这段思辨呢，想想，能够想清楚，就知道，过去这个说理的时候，讲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讲下来的。那么我们学了之后，去修的时候，不是修观慧吗？佛法里面讲智慧吗？有的人又想学智慧，但是看到这些他又不想看，他不想思考，不爱思考，那么你学懂了学透了，你就可以观，讲述佛法跟人探讨的时候，可以彼此依理交流进行思辨，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才会发起观慧，才能够证入如实之道，不是想当然的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样子，就以为是修到了怎么样的，那不是的。那么这个第六因讲完了，第七因，第七无助者就是无助因，此因成立第十二种起，就是成立前面所说的十二种起，这个前面讲的异处起呢，就是种起呀、无种起呀，讲的这个种起，种起就是阿罗汉以下地水火风四大种滋润相续，有后五阴生，就是说称为种起，就好像那个夏天呢，这不是有蘑菇吗，这个湿热天一来，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它发起蘑菇来了，蘑菇哪来的，它那个当中有这个孢子，就是有这个菌种，所以只要气候一对，突然间就出现了，但是它不是说空中没有啊， 无端端飘来的，不是，它有因缘的，就是种起。我们此死彼生来到这个世界，烦恼业力飘到这个世界来了，种起。那么这个是无住为因，若诸行得住，于是更有种子起者，不然刹那刹那无余因故，若诸行不住，扣种子起，是亦不然。就是说，这个第十二无住，这个成立，第十二种起，就是说诸行假如能够得住的话，那么于时他已经呢，诸行呢在这个地方作结了，此是此，彼是彼，他不会再相续的形成变化，形成影响。那就好像这个一潭死水干涸的，慢慢慢慢就干涸在那里了，他怎么可能这个新的变化继续辗转下去呢？就不会的。所以这个更有种子起者，不然就是没有种子起。所以我们讲所谓的住，如果真是有住，那它就是常的，它就是不变的，它就是永恒的。那如果是常的不变的，不就是永恒的，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生，不存在所谓的灭，那也就不会说此死彼生的事实形成。刹那刹那无余因故，就是说诸行刹那，这个种子起形成新一个生命的开始，并不是另外有一个所得，就只有这刹那变化因缘事实，就只有这个而已。那么若诸行不住，后种子起，是亦不然。那么这个前面说住更有种子起，不行。这里讲无住嘛，是指什么嘞？住体的不可得。那我们诸行住了，它在前面了，还起后面种子，这不一样。那后面诸行不住，后起种子是不是呢？是亦不然。就是只有刹那刹那相续变化，在这个当中有所谓的稳定，我们才假名为住。而实际上呢，住没有实体。我们就想不住，就跟前面讲的这个去过一样的，那么它往后面走的时候，那本身的住和不住的参照在哪里？就说不住后种子起，也是不然。所以住的本身是一种假定而已，所以说住不可得，说不住也不可得。就是从这个思维上要穿透我们认识的时候这种比量推寻呢所存在的缺陷，就是死角。所以说诸心不住，后种子起，是亦不然。如果不住的话，怎么能够成立所谓的后种子呢？那就不成立所谓的后种子，你本身不住嘛。那你住的话，你怎么住在那里会起后种子呢？所以此不然彼不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第七因无住了解了。就是只是刹那刹那无余因故。那第八因九因呢快讲完了，第八因了。 第八有死者，此因成立。第十三无中起，若无刹那而有死时，无中起者不然，先有中起，后命中时，方无中起，是亦不然。由于刹那因无体故，是故死心刹那不可得成。那么这个有死因，有死者，这个是怎么样来讲呢？这个用来解释这个前面十四起当中的无中起。无中起就是无余涅槃了，证了阿拉汉果之后，他这个没有烦恼的力量滋润，这个五蕴散坏灭尽，不有余五因，就是后的这个相续的五取蕴不生啊。这里要严格的讲的就是后五取蕴不生，那是不是有后五蕴啊？那么这个到大乘义来讲呢，这个佛啦、菩萨啦、这个随类化身呢、这个随方示现呢、随方应现呢，那这个是什么样呢？示现、显现，不是取蕴，不是取着啊。那么这里不讲那么细，这个是要跟大乘义的进一步结合来辨析这个细节问题。那么这里讲主要是观刹那刹那生灭无常，观刹那刹那刹那显现，那么先就说的这个基本范围，就说这个第十三无中起呢，就是阿罗汉灭尽不生，所以称为无中起。那假如说无刹那而有死时，无中起者不然，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刹那刹那生灭变化，那么这个声闻的阿罗汉到五蕴散坏的时候就不相续了，这个怎么可以成立呢？那就不能成立。正因为阿罗汉的五蕴相续是刹那刹那变化的，只是说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这个分段生死的节点到了，那么这个阿罗汉不会给他继续加油了，就是随他这个消渴，所以就续的这个滋润的力量没有，就是五种起，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起，从广义生灭的现象来讲。那如果从相对狭义的层面来讲，就是灭了，灭而不生嘛，不受后有嘛，不后续起嘛，那么从缘起刹那来讲呢，这个死亡刹那称为无中起。那么这个死亡刹那呢，它就是因缘的到了，因缘成熟了，就好像一个钟啊，上了发条啊，把它拧紧，那这个是比较原始一点的钟，现在呢都是电子钟，这个一放到那里它每天就这样走，在我们的错觉意识里面就觉得这个钟啊是一个不知疲倦不知辛劳，也不要喝水也不要怎么样的，它会一直给你转下去的，会不会？它有能量的，上面这个小电池用了个若干年没电了，就跑慢了，时间有差了，要换，不换再不换就停下来了。过去早期的钟呢，那个闹钟什么钟啊，拿个手把它拧拧发条拧紧了，那个弹簧的力量就慢慢退出来，然后就指挥着这个钟时分秒这样走走走走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你每天要拧一下。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发动的发条的力量。那么这个烦恼没有了的阿罗汉呢，它不发动它了， 油尽灯干了，散坏灭，这五种起是这样的。那么从它五种起就是之前呢，是一次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是这样的。所以若这个先有种起，后命终时，方无种起，是亦不然。那么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先是有种起，后来这个命终的时候才无种起呢？也不是这样讲，这样的想好像是对啊，前面这样说不对，这样说又对了吧？也不是，它并不是一个先有种起后无种起，这个所谓的有种起无种起，它只是建立一个差别相，从这个差别相上讲有种起讲无种起，说有种起是含有后生死取运相续，说无种起是没有后生死这个取运相续，只是以这个差别来讲的。那如果以这个刹那因缘本身来讲，不管是有种起不管是无种起，它都是刹那刹那一一刹那变化。就好像点这个油灯，点点点点了若干久，你也不加油，灯就熄灭了，没有了。但是它跟你加了油继续这个灯亮的这个变化差别有没有？没有，都是这样变化差别的。加油它继续亮，不加油它就不亮。但是从这个灯的亮的本身来讲，那是前夜灭后夜生，前夜灭后夜生，这个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了。所以不是说先有中起后命中后命中时才会无中起，这是四亦不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不用这个思维啊落入相对的比较意识里面，要透彻的观察因缘之相，不落二边。就我们概念当中啊学法啊很容易落二边，因为我们有法体的执着，有自我主体的执着，建立来去之因是这样的。由一刹那因无体故，是故死性刹那不可得成。所以刹那刹那这个概念呢，你不要想又建立为一个基本概念，又建立为一个长恒体的概念。所以说极微说刹那，在相对范围里面去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照，更容易理解一点。只是不能说借用了之后又成了一个新问题，就把这个假借的参照暂定的参照当成一个终极的基础。林林总总这样的一个方向之所以会形成，都是根源于对于法，对于有情我，不能依因缘，不能依缘起如实观察，形成了这个存在体的假想戏论，是这样造成的。那么这个是第八因，即由始者。第九，随心者，此因成立。第十四相，起，就是相起。前面讲了相起呢，就是说我们随这个禅定者了，解脱禅定的定力自在呀，诸相得生。要有风啊，风就起来了；又有水，水就起来；又有火，火就起来了。要风得风，要水得水。那这个是解脱禅定自在显现。那么这个随心的就是随心之因，随心之因由心自在，刹那刹那彼相得起，若无刹那而相得起，无此理故。就是心自在啊，它有相续这样随转，相续这样的起念，所以这个相就显现了。如果它不神通啊这个基础啊具足，没有这个解脱的禅定力， 怎么会一心而转有相得生呢？都不会的，要有这样的智慧，禅定的心力，所以才能够刹那刹那刹那升起，来比相得起，若无刹那而相得起，无此理故，就没有这样的理。问：如是别成立内有无为法刹那已，复有何因能成立外法四大及六种照射四刹那也？那么这个就是留到下面讲，这次就先讲内有为法刹那，今天就到这里。